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1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会高级谈判代表星期日就一项近10,000亿美元的新冠病毒经济救助计划达成协议，最终向企业和个人提供了预期已久的援助，并为迫切需要发放的疫苗提供了资金。这项由参议院领导人宣布的协议将会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每个礼拜$300的临时性失业补助金额和$600的直接经济刺激金，同时为遭受重创的企业提供新一轮补贴，并为学校、医疗保健提供者和面临驱逐的租房者提供资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的一位女发言人说，預計眾議院將會在星期一就這項立法進行表決，眾議院將會通過一項為期一日的臨時開支法案，避免政府在星期日午夜關門。澳洲和中東的幾個國家正在禁止從英國起飛的航班，因為大眾越來越擔心這個月是英國迅速傳播的一種變異型新冠病毒。由於擔心這種新冠病毒變種，愛爾蘭、意大利、奧地利和比利時和荷蘭都一起禁止從英國起飛的航班，科威特和以色列亦都緊隨其後，同時其他國家亦都在考慮是否實施禁飛令。歐盟正在開會討論就此問題向成員國提出的建議。英國科學家一直在努力研究這種新冠突變病毒株是否對新開發的疫苗產生抗藥性。12月13日，英國南部肯特郡證實了這種病毒株的存在。紐約時報最新一篇調查報導揭露了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是怎樣通過網絡審查來控制輿論、操縱民意並掩蓋真相。這篇由紐約時報和獨立調查新聞機構 ProPublica 合作的報導，對新冠疫情開始之後這樣的審查是怎樣進行的做出了細緻的介紹。紐約時報和ProPublica 獲得的政府文件顯示，中國政府在新冠病毒還未有大規模散播的1月初就開始限制有關疫情訊息。當疫情蔓延之後，當局開始嚴厲打擊負面描述中國的內容。根據韓聯社報導，南韓近來新冠疫情持續惡化，政府為了即將來到的年尾聚會和活動旺季，推出首都圈內禁止5人或5人以上聚會的禁令，希望能夠阻止疫情繼續蔓延。這項限制集會自由的防疫措施預計從星期二12月22日凌晨開始實施，到明年1月3日結束，範圍包括首爾、京畿道和仁川市等。報道中說，這項禁令比起防疫響應級別最高的3級重要嚴格，三級為禁止10人以及10人以上的聚會，而目前首爾首都圈是處於禁止50人及50人以上聚會的2.5級。一個專家委員會讓75歲以上的人和消防員、教師以及雜貨店的工作人員等必要的工作人員成為下一批接種新冠病毒疫苗。星期日第二種疫苗開始向醫院派送，因為美國努力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迫切需要的推動。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稱，美國正努力擴大疫苗接種計劃。該計劃僅是在上個禮拜開始，目前已經向約556,000名的美國人進行了初步的接種。台灣國防部星期日12月20日表示，中共航母山東艦及所屬的護衛兵力4艘本月17日至遼寧大連港起航南駛，20日航經台灣海峽之後繼續向南航行。台灣國防部指出，山東艦航空母艦航經台海期間，台灣軍方除了用聯合情監偵系統全程掌握，並派遣海軍各型船艦6艘、空軍各型機8架次擔任警戒監控任務，依規定適切應對。 这个是山东舰航空母舰去年12月26号之后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上一次是由南向北航经台海北驶，这一次则是首次由北向南穿越海峡进入南中国海。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12名香港人家属趁冬至向中国及香港政府发出公开信，期望保障家属旁听权。12名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的香港青年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超过120日。深圳盐田区检察院上个礼拜三公布正式起诉其中10人，另外2名未成年人将会进行不公开的听证，来到决定是否不进行起诉。部分家属趁星期一冬至到香港入境事务处大楼外向中港两地政府发表公开信，要求公开庭审并作网络直播，促请香港政府协助家属前往中国听审。公开信表示，对家属旁听的要求越加阻挠，越显示出中国阳刚司法的不公不义。多名民主派区议员近日在各区设街站，呼吁市民写圣诞卡向12名港人送上祝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包括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1男一女，年龄介乎16至30几岁。他们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超过120日，不过家属委托的代表律师一直未能够同他们会面。深圳盐田区检察院上个星期三，即12月16号公布邓启贤、乔影如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另外8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正式提起公诉，而廖子文、黄林福两个人因为未成年，检察院将会进行不公开听证，以决定是不是不进行起诉。由于相关公布没有提及审讯日期，是不是公开庭审，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港人前往深圳必须接受14日隔离等防疫措施，有关当局都没有通知家属是不是能够前往旁听等的安排。两名被扣押港人家属黄伟贤的太太和李子贤的爸爸作为代表，星期一即是12月21号趁冬至传统家庭团聚的节日，到香港入境事务处大楼外向中港两地政府发表公开信，要求公开庭审并且作网络直播，促请港府协助家属前往中国听审。黄伟贤太太宣读公开信表示，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12月16号宣布正式起诉其中10名港人之后，事隔接近一个星期，当局亦都未向家属提供起诉书或者是任何案卷，家属无从得知子女和丈夫面对的控罪详情和量刑建议。公开信表示，部分家属现在计划前往深圳旁听案件，不过他们忧虑中国当局将会以疫情为藉口，以行政手段阻止家属到场旁听，与被关押超过100日的家人会面，届时的情况将会同秘密审讯无异。家属促请香港政府和中国当局能够作出相应安排，以确保他们可以如期前赴深圳的法院旁听。公开信表示，对家属旁听的要求越加阻挠，越显示中国阳刚司法的不公不义。
中国司法系统无法取信于人，连自行选择律师辩护的权利亦无法保障，官派律师的存在亦只为将庭审过程牢牢掌控，确保整场审讯从过程到判决都绝对符合中国官方的剧本。十二港人誓成中央政府恐吓香港抗争者的牺牲品， 面对数以年计的中国式监禁，处境堪虞，对家属旁听的要求越加阻挠，越显示中国司法、阳光司法的不公不义。
公开信要求公开庭审，并且作出网络直播，保障家属旁听权，在开审日期不少于20日前通知家属审讯日期，或者以检测结果代替12港人家属入境深圳必须隔离两个星期的规定，向家属提供起诉书和会见笔录，公开法庭合议庭组成人员和检察官名单，告知所有官派律师身份和联络方法，保障12人的辩护权，由家属委托律师提供辩护。公开信表示，12港人是香港公民，香港政府对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基本权利责无旁贷，家属要求香港政府派员陪同前往深圳盐田，并且陪同家属旁听庭审。如果没有办法获得当局保证会提早通知审讯日期，家属只能尽早计划北上，在深圳等候案件开庭。
为事发至今，香港政府不单怀疑协助中国当局设局将十二港人送终，对家属的要求更是置若罔闻。我们要求香港政府派员陪同前往深圳盐田，并陪同家属同庭庭审及负起作为我们与中方沟通媒介的责任，确保家属能及早得知开庭时期及出席庭审。
王太表示，由八月底丈夫王伟贤被扣押盐田看守所，至今他寄过六封信给王伟贤，但是都收不到。他曾经向官派律师查询，但是一直未能够联络。官派律师的大陆手机号码更加在星期日，即是12月20号起停用。他希望香港入境处可以转交家书，俾他的丈夫知道屋企人无时无刻挂念，期望他可以早日回屋企，尤其是每逢节日，更加觉得屋企少了一个人变得冷清，心情落寞。
今年的中秋节又好，跟住今日的冬至都好，我哋已经不知今夕为何年了，因为少了个人在屋企，屋企变得好静啊！我哋嘅心都好落寞咁样。
王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丈夫王伟贤离开屋企超过120日，佢会继续守候，因为对丈夫嘅爱令佢继续坚持。
因为他是我老公嘛，大家有感情基础嘛，真的是我，就是因为是一家人，没解人生，就是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吧，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哎呀，哎呀。
被扣押港人李子贤父亲李先生会见传媒的时候，忆述去年同个仔一家四口齐齐整整过冬至，但是今年个仔被扣押在深圳。李先生形容自己的心情非常空虚和担心，希望十二港人身体健康，能够早日回香港同家人团聚。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和社运人士印制了大批圣诞卡，星期五即是12月25号圣诞节之前，在香港各区设街站，呼吁市民写圣诞卡向十二港人送上祝福。荃湾区议员岑傲辉和本土派社运人士周嘉诚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19号在大围港铁站外面设街站。周嘉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透过写圣诞卡等的行动维持各界对十二港人的关注热度。
其实最主要是我哋需要摆翻个关注热度度。卡之前圣诞卡其实中秋节卡其实都咁讲，其实我哋根本唔会相信有啲卡可以送到去12位嘅手中，甚至可能去到炎炎康手所个门口都未必送到添。但系唔代表我哋系唔需要做，因为可能去到中国嘅海关可能系会扣押，其实当中佢都系有一啲压力，同埋其实当局系会睇到呢一啲现象，系有几多香港系会继续关心呢一件事。咁我哋保持翻个关注，其实当局系先唔会咁继续咁松懈落去，系会去按佢嘅时限，系会更快去完成呢件事咯。咁我谂好多香港人，特别家属啦，都系尽快完成呢件案件越好。
在街站寫聖誕卡給12港人，19歲的學生 Coe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12港人加油，香港市民會等他們回來。 Coey 又說12港人懷疑被送中很不公平，希望中國當局一定要公開審訊，不可以令他們被消失。
我覺得好唔公平咯！依家香港仲係香港，唔可以拉翻大陸咯。有咩就係香港審判啦，而且唔可以唔公開咯，同埋一定要透露信息佢哋喺邊咯，唔可以咁樣就莫名其妙俾佢哋消失咯。所以希望大家仲繼續關注佢哋咯。
被扣押港人李子賢的爸爸李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無論是香港市民以至國際社會對十二港人的關注都會有幫助，因為中國政府都有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希望中國政府注重人權和公平審訊。
我覺得幫助是實有的，即希望國內的政府因為他國內政府都有簽過人權法的嘛，才可以加入他這個什麼他如果是注重的他們的司法的，即中國的司法來講，應該都給他們給予他們有公平的審訊。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委託自己的律師已經不給了，全部都知道，我們因為有講過出來，如果他現在給所謂的公法律師又不給我們知道，旁聽的又不給，所以我們今天就去提請清晰，希望他們給我們去旁聽，希望他們真的中國真的有法律這樣。
李先生又說，這一次十二港人案的審訊可以讓全世界看到中國的陽光司法是不是令人信服。
他哋連公平審訊都冇嘅，就唔可以講話陽光司法啦。即係如果佢今次真係有公平咁審訊佢哋嗰十二位港人，咁如果係佢公平判出嚟嘅，即係判出嚟嗰個結果係合理嘅，咁就係有佢哋嘅正式司法啫。如果係咁唔合理嘅，就佢用佢哋嘅權力去話佢哋係乜嘢嘅就係乜嘢嘅，而咁樣判咗嘅之後先公佈出嚟嘅，咁咪點會有司法呢？是不是世界各国都不会服你的？那十二港人，你最早中国都说是他们是偷越国境的嘛，然后又转变，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有转变到第二个控诉啊，即暂时知道呢就是这个偷越边境的罪名的，即暂时知道，即因为他公开了嘛。咁所以我哋家屬咪想希望可以上去旁聽咯，就同埋要求佢哋希望佢早啲通知我哋，希望我哋因為而家有個疫症喺度啊嘛，又要隔離14日，所以頭先我哋都咁講噶，就希望早啲得知，咁我哋咪上去旁聽，睇下中國係咪真係有陽光司法咯。咁全世界都知道噶。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中經濟競爭將會是一場定義一個時代的鬥爭。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的聯邦眾議員威爾哈德是這樣認為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張岳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12月16日一場由美國參議院經濟政策小組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面，來自德克薩斯州的聯邦眾議員赫德指出，這個是一場爭奪在高新技術領域主導權的鬥爭，這場決定美國存在重要性的鬥爭。他說每位美國選民都應該關心這場鬥爭，因為有可能面臨著這樣的一個未來，普通話亦是人民幣而非英語，亦是美元主導全球的經濟。 华盛顿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威胁的对话以及对策已经是不少，但是在这个星期进行的几场政策对话当中亦都出现了这样的声音，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亦都是一个被高估的对手。近年来美国学者圈是常用大国竞争马拉松来形容美中竞争的关系，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在星期三这一场听证会上面开门见山就说，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更多是短期的威胁，大概持续是十几年。他指出人口老龄化、债台高筑以及一些的阻碍创新力以及农村发展的政策会在没几耐的将来让中国经济竞争力开始下滑，而相比之下总体创新力更强的美国正走向人口结构年轻化。他指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日本更加严重，几年之后就将会开始进入人口结构的最严峻的时期，不理是人口结构还是社会结构，2040年中国将会是完全陌生的中国。史剑道说，若然讨论同中国的长远竞争，那就要认识到彼此是中国而非似中国。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的预测数据，未来30年里面中国将会损失2亿劳动力的人口，新增3亿老龄人口。债务亦都是一个问题，而老龄化问题亦都是加剧债务的问题的诸多因素之一。史剑道说，大家总是惊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它的债务增速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现象已经是持续了17-18年。据国际金融协会在今年11月发布的一份全球债务报告预测，中国债务以及国民生产总值比值将会在2020年底是飙升至 335%。史剑道表示，美国亦都有债务问题，但是中国的极为是严峻。史剑道进一步指出，在老龄化以及债务问题如此规模的情况之下，经济被拖累的程度很难靠创新来抵消，雪上加霜的就是缺乏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动力的国企占领中国的20多个关键行业，成为中国创新动力的大负担。同时国企是超过20万亿美元的负债总额，亦都令到它成为了巨大的债务负担。史剑道说，削减国企这种事习近平是绝对不会做。据华尔街日报在12月14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而开始对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更加进一步的控制以及约束。美中经济选择性脱欧能否有效阻遏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以及全球领先？12月15号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线上的辩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马修托平认为这样做是有效，但是他同时强调，其实在很多的战略性领域美国和中国从未是挂钩过。所谓的战略性技术就是关乎国家安全、教育以及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军民两用的技术领域。他说美国和他的盟友几十年以来用多种的方式主动着是拒绝让中国获取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制造工艺细节，比如是对两用产品以及技术的多边出口管制，对国防物资以及是国防服务的出口管制，对研发成果的获取限制等等。托平认为这些严格的不挂钩的政策直接是导致了中国至今仍然是好几项战略性技术上面仍然比中国落后至少两代。托平举例说，中国想要作出先进商用客机的努力要持续近半个世纪，但是至今仍然未有成功。2008年中国政府巨额创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造两种国产商用飞机，长风 ARJ21 喷射式支持的客机以及 C919 集体的客机，但是至今是收效甚微。在题为是中国失速的飞机梦这一则的短视频当中，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金斯德介绍话，波音公司单月产出50-60架波音737客机，但是中国运营商双鹏飞在过去5年当中产生了是38架的长风客机，还想伴有是机械故障。受习近平大力捧场的 C919 客机是以空军巴士 A320 亦是波音737为竞争对手而研制，但是情况亦都不乐观，耗油量高亦是交付时间仲是不确定等问题，导致中国的航空公司对 C919 热情并不高。金斯德特别指出，令到 C919 能够飞行在空中的一切关键部件全部是来自美国和欧洲，双飞困局背后主要就是中国一直是拿不到高级涡轮喷气发动机，以及飞行控制系统设计和细节的操控组。托平总结说，与诸多欧美汽车公司不同，通用、惠普、赛峰以及罗尔斯这些飞机发动的机的制造商一直坚持出售发动机的成品，而不愿意为进入中国市场而被迫共享核心制造技术。因为中兴华为问题而备受关注的中国半导体行业亦都面临着同样的局面，虽然政府注入巨资全力支持，但是仍然同美国有至少两代技术的差距。但是硅谷科技记者出身的创新问题专家范宁持反方观点，他说自己长期以来多次访问中国，深入报道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历程，有第一手的观察以及研究。他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在多项前沿科技上面成为全球的领先者，多年积累下来的科技发展势头已经是难以阻挡。攻克抵抗在战略科技上面的短板是迟早的事，脱不脱欧已经是关系不大。他亦都同时强调中国企业家和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争取领先地位的自信和决心，并且指出美国政府近年来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强硬政策，反而令到中国政府在科研上加倍投资加紧发展，亦都更加刺激这些创新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决心。但是托平回应说，要在这些中国久攻不下而且同美国至少是拉开两代差距的领域进行竞争，但是有决心和自信是不足够。而且中国在这追赶事的同时，美国亦都并不是静止不动。有朝一日美国人可能会就好像现时看苏联一样看待中国，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但是它的显性优势是掩盖着背后的停滞以及脆弱。在这个星期四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是就这样讲到，文章的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贝克利，以及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战略学者布兰兹，从大国竞争的宏观角度分析美中竞争的前景，他们同样是综述了中国在经济以及科技竞争力上面的短板，同时亦都点出了前者互相作用的另外一个挑战，天安门事件以来未曾见过的全球反华情绪。文章举例说，近12个国家已经暂停或者取消一带一路的项目，16个国家禁止或者严格限制使用华为 5G 设备，印度自今年6月的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一直是对中国保持强硬，日本加大开发军费的开支，并且在同台湾附近的琉球群岛安装导弹发射器，欧盟给予中国贴上系统性竞争对手标签，英法德派遣海军在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巡逻等等。对美国来讲，好消息的就是跟中国的长期竞争可能不似悲观主义者所预料的这样是艰难，但是亦都有坏消息，历史是押韵的，结合对一战的德国以及二战前的日本的分析，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前景以及密集的战略包围。两位作者都判断中国好可能会集中在未来5年或者10年里面作出一些巨大幅度的动作的冲刺，美中竞争会白热化，世界局势可能会一度显得无比的动荡，岌岌可危。 亦都因为如此，虽然专家嘅分析当中透住一定程度嘅乐观，但系佢哋嘅重点系为咗传达一种嘅紧迫感。美中经济或者系几年内就会达到最危险嘅峰值，制定一套能够快速落实并且系有效应付以及控制短期局势嘅政策系当务之急。史剑道表示，他强调中国经济挑战是更加是短期的挑战，就是为了服务于更及时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制定。在星期三的这场关于美中经济竞争的听证会上面，多位的专家一致都认同要加大对美国自身经济以及科技竞争力的投资，具体包括大幅增加研发经费、发展教育以及加强对优质劳动力的培养，加强吸引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投资美国基建项目，扶持美国制造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等等。如果美国不好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2040年的时候，大家将会看到两个被高估的竞争者。但是史剑道亦都强调，但是如果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是短期性的，这样他们就必须要首先应对中国。他表示解决长期性的问题绝对是值得，但是这个将会需要大量的时间，而对中国立即作出回应是他们在2021年就有机会做到的事情。有回应中国方面，几位专家一致强调中国的掠夺性经济行为，亦都认同出口管制、外商投资产业审查、出境资本控制以及是盟友合力等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但是史剑道仲指出，首要任务是信息的收集，虽然记录当中一切危害到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行为主要围绕政府的补贴、技术强制转让以及美资外流这几大的领域，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没有制定好的政策。史剑道说，遗憾的就是总是没有人愿意做这个枯燥的工作。战略咨询公司阿特拉斯组织的创始人沃德在这个星期二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投资银行为了从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分一杯羹，等于是在美国直接参与中国的崛起，为之提供资金和便利。史剑道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面呼吁要对美资流入中国产业进行竞争力影响评估，通过信息收集对美资流动规模以及走向在清晰了解之后，要对流向特定产业的出境资本进行合理的控制。针对美国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问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利在星期三的这场听证会上面提出了要对美国生产的供应链进行逐条筛查，辨识过度依赖中国的环节，以便进行定向的投资，实现供应链的回流以及多元化。美国富布公司学会的杜如松在今年7月的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面亦都曾经提到过对应供应链进行审计工作的建议。他举例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教训，并且指出等到联邦政府意识到某些关键行业，比如是制药和个人防护用品，对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进口产品的严重依赖程度的时候，往往已经为时已晚。不过杜如松亦都指出，实现供应链回流以及多元化方面的阻力，华南美国商会会长蔡亚丁在今年6月向美联社表示，没有任何一家的成员企业有撤离中国的打算。杜如松说，其实这些美企的考虑亦都不单只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他亦都引用保尔森中心的研究员马翔的讲话，美国人很难戒掉亚马逊，因为它是什么都卖的商店，美企难以戒掉中国，因为它们是什么都生产的国家。无论如何，不理是美中之间的世纪马拉松还是是怎样的途径，没有人否认眼下这场美中短道冲刺背后的紧迫性以及复杂性。贝克利以及布兰兹在外交事务这篇文章当中建议，美国当下应该是专注于防止中国取得任何能够改变长期力量平衡的近期成功，比如是中国在 5G 上的优势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同以前一样，只要美国经受住了即将到来的危机，就能够赢得一场长期的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中国航天工程嫦娥五号月球采样任务为佢嘅探月工程迈出咗大胆一步，将成为自美国前苏联之后第三个自月球携带月球土壤返回地球嘅国家。其所代表嘅唔单止系中国太空科技嘅迅速发展，仲兼具宣传共产党嘅意义，更有与美国维持战略平衡、积极研发反核武飞弹预警系统之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中国嫦娥五号日前喺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嘅发射之下顺利升空，开启咗中国首次登月采样返回地球之旅。探测器目前已经完成咗两公斤从月球土壤嘅采样，即系返回地球嘅途中。嫦娥五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部分组成，同时配备咗一台摄影机、光谱仪、雷达、一只进行表土采样嘅机械挖掘臂，以及一台进行钻取采样嘅钻具。轨道器可以当作太空中继站，作为未来火箭太空载具嘅联络参考点。返回器嘅功能系飞返地球，令到任务核心就是月球样本能够顺利降落，其余部分就在通过大气层的时候燃烧殆尽。着陆器是由机械手臂进行采样，并且同时载住上升器，最后着陆器的样品会转交至上升器，再由上升器和返回器对接飞返地球。曾经任职于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就是太空总署，并且参与过NASA 火星探测计划的陈彦星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些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太空工程，最为复杂之处是在于上升器要回返的时候要和返回器对接，算是比较新的，这部分在工程上算是比较需要详细设计的部分。以前中国都是送过去月球然后就降下去执行一些任务，但是并没有返回来这个步骤，上升发射的时间点要算得很准才能够和返回器对接。陈彦星博士表示，另外一个容易出错的地方是在于地面端的发射，因为太空计算假若不顺利仲能够透过参数修正轨道，但是地面端没办法进行修正。陈彦星博士表示，从地球发射上去要进入轨道之前的这一段都比较危险，通常是工程设计的可靠度的问题，设计可靠度不好的话在飞航导控上面就会出问题，最近就有欧洲火箭电线接错了就失败了，这个都是跟飞航导控有关，飞航导控跟软硬体有关，电线接错就是硬体的问题。回顾中国的探月计划，在2007年7月启动的嫦娥一号携带了九项主要的筹载器，包括用 CCD 立体相机绘制月球地貌和地质结构的立体影像，为之后的登月计划提供参考，携带伽马射线谱仪以及 X 射线谱仪用来探测月球土壤的特质，并且评估它的深度以及元素的含量，用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和太阳风粒子探测器记录有关太阳风的数据，用以研究太阳活动对地球和月球的影响等等。十多年以来，中国执行了四次嫦娥计划，包括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两次绕月，嫦娥三号送玉兔号登月车探索月球表面，以及嫦娥四号在2019年初降落在无人造访的月球背面。今年嫦娥五号的探月计划就是隔了44年，人类再度从月球采集月球土壤样本返回到地球。北京大学博士、台籍助理教授萧恒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自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首次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以及1999年发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展来看，可以了解到中国太空科技发展的重点是一路从火箭、卫星、太空船动探月的面向，希望藉由整体航太载具科技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带动相关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竞争力和总体的力量，以期能够争取国际空间的潜在利益。萧恒忠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有五大能力的落实，包括进入太 空嘅空間嘅能力、衛星嘅製造能力、載人航天能力、空間探索能力、航天嘅基礎同保障能力。概括嚟講，就係所謂嘅兩大兩小，新一代嘅大型運載火箭同東方紅四號大型通訊衛星平台，呢啲係所謂嘅兩大兩小，就係新型、小型運載火箭同小衛星。其中運載火箭係中國進入太空最主要嘅手段之一。運載火箭嘅能力係決定一個國家太空活動範圍大小嘅關鍵嘅因素。分析人士話，嫦娥五號探月計劃雖然標誌住中國航天技術又邁出咗一大步，但係佢同美國仲相距甚遠。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國防預算分析項目同太空安全項目總監托德·哈里森對美國之音話，中國目前正係追趕美國20世紀60年代嘅水平。美國唔單止對月球進行咗探測，仲將人類送上月球並且返回地球，仲帶回咗月球嘅岩石嘅樣本。中國喺呢方面正係追趕，但係佢哋仍然並冇達到美國喺空間技術方面嘅水平。嫦娥五號攜回月球土壤嘅樣本，除咗係一步完成中國太空科技發展嘅目標之外，亦具有重要嘅中國內部社會嘅意義。環球時報就指出，中國好多太空嘅成就已經成為中國民族嘅自豪感嘅來源，亦都變成中國共產黨宣傳強大穩定領導嘅工具。亞太防務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慧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2012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之後，力推太空科技發展。習近平曾經表示，飛天夢是強國夢的重要組成的部分，太空成就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決心和信心的要素。王慧華說，2020年習近平施政的目標就是要脫貧，達到小康社會的目標，但是實際上受到肺炎的衝擊，經濟成長緩慢，內部矛盾加劇，中國在這個時候宣布太空科技的突破，亦都有包裝和宣傳的意思，因為發展太空需要龐大經費和支持。根據2018年的統計，中國在太空支出大約是60億美元，世界排名第二。技術突破亦都代表大國俱樂部的象徵，亦都就是說中國同美國、俄羅斯、日本一樣，有屬於自己的太空技術。中國太空科技成就不單止對中國社會內部具有宣傳共產黨強大之意，對外部亦都具有戰略的意義。北京大學博士、台籍助理教授蕭恆忠說，所謂的太空權威或者祭天權成為中國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關鍵的角色，航太戰略成為國家大戰略的制高點，除了在太空的探索之外，還可以給了敵對國家或者勢力的心理上面的嚇阻的力量，增強外交地位，算是航太科技擴展到政治與經濟的目的。亞太防務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慧華分析，由於發展太空與研發先進武器可確保國家安全重要性，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戰略目標是在度摧毀美國航艦打擊群，因此積極研發先進太空武器威脅敵人，用以平衡美國的軍力。王慧華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導太空研發20%，中國的戰略夥伴俄羅斯亦都正係協助中國研發飛彈攻擊防禦系統，個系統號稱能夠防止敵人發動核武攻擊的時候實施報復性的打擊，亦都就係未來除了美國之外，中國亦都有防止核武攻擊的防衛性的武器的系統，呢啲係未來必須要關注的地方。北京大學博士、台籍助理教授蕭恆忠對美國之音表示，未來全球太空發展將會形成一極多局多強的局勢，一極指的是美國，多強指的是俄羅斯、中國、日本和印度等。他又說，中國發展太空科技需要面對三大挑戰以及解決兩大的問題，挑戰在於經費、人才和基礎設施，要解決的兩大問題就是是在於新世代運載火箭關鍵的技術，以及新型太空系統和空間站方面。中國自從1970年代發射第一顆的長征火箭至今，目前是第三個可以獨立在太空之中做出艙活動的國家，亦都為今後建造太空站、開發太空資源奠定基礎。中國國家航天局說，未來嫦娥6號計劃在月球南極進行採樣返回， 嫦娥7號將會在月球綜合探測，包括地形地貌、物質成分、空間環境的綜合探測。嫦娥8號會進行一些關鍵技術的月面的試驗，例如 3D 列印技術等等。前 NASA 科學家陳彦星博士表示，各國都在探索月球，希望將月球當成一個跳板，成為前往其他星球的中繼站，譬如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的藍色起源月球計劃，一開始就朝著比人類在月球定居的挑戰前進。陳博士說，將月球當作一個跳板，如果有冰和水的話，就能夠產生製造火箭的燃料，即是再飛往其他的星球。 NASA 去月球表面建基地，未來月球可能成為一個工廠，而地球是放假回來度假的地方。或者有朝一日，人類在月球建造工廠，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北京着眼規劃2021年經濟發展的目標，提出求穩和保持連續性的方針。美國經濟專家預期北京的整體財政政策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而金融政策可能會趨向緊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每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0月18日在北京結束。鑑於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對世界經濟帶來的衝擊以及是拖累，較早啟動的經濟活動以及復甦的中國經濟在新一年度的前景，成為了國際社會廣泛談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北京提出的2021年宏觀政策方向是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特別是提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財力保障以及促進科技創新等一系列的方針。而此外，北京仲提出要保持宏观供供率的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以及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刚刚结束的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是提出，在政策操作上面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的时到后。在上星期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有分析人士揣测，随着中国经济正在逐步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所造成的冲击当中恢复，北京2021年的各项经济政策将会趋于紧缩。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专家史剑道博士预期，北京的整体货币以及财政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一直不断有关于紧缩政策的议论，但是实际上它是从来未有发生过。史剑道解释话，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影响，中国亦都是并未有太多敢放松几多的政策，而且由于中国的出口已经是非常成功，因此亦都不会从全球经济复苏那里是得到太大的推动。国内消费的确是应该是改善，但是中国的紧缩政策通常是针对的是公司以及房地产业，而不是消费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教授陈朝辉亦都认为，他并不预期中国的各项经济政策会有乜嘢重大的调整，恐怕会延续以前那一种利于稳定的政策。如果说有调整的话，因为疫情结束之后会使到经济发展更快，所以会采取一些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再就是出口可能会增长。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曼利博士则是表示，预计2021年的政策将会更多地走向正常化，从2020年的扩张以及宽松的态势，逐步转向缓解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所引发的经济冲击的打击。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健康和质量成为了广泛关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国政府在指定经济计划的时候有一种淡化经济增长数字的目标的趋势。因此亦都有分析认为，北京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再次淡化数字目标，转移更加重视就业方面的指标。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健康的经济增长 好难系继续维持落去，经济持续下滑，使到中国政府必须要淡化经济增长嘅数字目标。陈朝辉话，要完全放弃增长数字目标，可能需要好长嘅一段时间，因为体制嘅惯性更改唔系咁容易。之前估计全球嘅经济明年整体上都会向好，中国嘅经济增长亦都唔会太差，因此经济增长一旦系看好，政府就好难去淡化增长嘅数字目标，恐怕仍然会系要回归经济增长嘅数字化目标。专家都普遍认为，无论是否继续淡化经济增长数字目标，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嘅势头应该系会被看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进入2021年中国应该是会出现一个非常健康的增长数字，达到某一个的百分比，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增长仍将会是从衰退当中是反弹的结果。因此重要的是要令到大家知道，在经济完全恢复后，增长率可能会宗旨是在5%左右。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博士则是认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是在进入2021年之后将会更高。这个意味着即使是没有增长数字的目标，亦都仍然会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转移更加重视就业指标的讲法，关注公开的就业指标的数字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即使是今年，这些数字这些指标亦都总会是被讲成为是好的。史剑道中说，一个有价值的新目标，他是认为应该是农村收入的增长，他的速度高于城市收入增长，以及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进入2021年，中国整体金融亦是货币政策如何走向，亦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之前有中国分析人士表示，2021年中国的财政政策不会延续今年的应急，非常之太策略，将会回归正常。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专家杜大伟认为，随着中国从这一场的因为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衰退当中复苏，收紧金融政策是很自然的事，特别是中国的总体杠杆率是偏高，以及是违约率是上升的情况等等。而所谓的杠杆率是指资产负债表当中总资产同权益资本的比率，杠杆率是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因此高杠杆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亦都放大了风险。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以及防范风险的关系。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曼利说，在金融以及银行业方面，大家可能会看到信贷扩张以及财政支出的逐步放宽，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以维持供应链的韧性以及是独立性，并且鼓舞着更多的技术创新。张曼利认为，中国的政策和指导方针可能会更加注重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注重速度，预计将会更加重视国内的消费以支持增长，以及是重视生产以提高中国对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贸易紧张局面的抵御能力。他说，为了实现这些政策目标，银行和金融机构需要以合理的成本提供资金，以协助实施双循环增长计划，并且将会更多的投资用于研发以及技术升级，以提高自力更新以及技术独立性，但是这种转变的代价会是很高。这个星期五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的法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说，外部资金进入中国可能会造成证券以及货币的价格泡沫，这个将会使到中央政府担忧，但是不应该对整体的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 響談到中國經濟響2021年可能遭遇任何風險的時候，史劍道說自己不認為中國2021年存在著嚴重的經濟風險。眾所周知，中國房地產的槓桿作用太多，但是中國總是有繁榮蕭條的房地產周期，而明年是房地產走出疲軟的好時機，因為消費應該是強勁。布魯金斯學會的杜大偉則是認為，中國在2021年主要面臨的短期風險是金融違約蔓延，以及是美國關係持續欠佳。如果在這個時候向拜登新政府提出開放經濟以換取美國關稅結束，這樣的做是符合中國的利益。弗德尼亞大學教授陳朝輝認為，中國經濟在2021年另外一个主要风险是实体经济的增长缓慢。面对着实体经济增长的缓慢，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两个方法促增长。一就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制造业向高端发展，具体来讲就是中国制造2025。但是现时因为受到世界很多个国家的抵制，可能很难实现。第二个方法就是要经济刺激，比如是提供贷款、补贴等等。但是这样做是有风险。陈朝辉说，如果实体经济确实是发展不好，这些资金就会流向资本市场，如房地产亦是金融市场，这样的话会产生泡沫，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蔓延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戴口罩曾经引起社会上激烈的讨论。最终美国疾控中心与卫生官员都呼吁大众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佩戴口罩，成为过去近几个月以来疫情期间大众生活的新常态。尽管是这样，依然有人对于这件事情抱持着不同的态度，认为口罩令是政府过度管控的表现，又或是认为口罩的不舒适性为生活带来太多的不便，对于口罩防疫病毒的有效性亦都存有怀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莫菲从华盛顿特区和弗吉尼亚州带来更多的详细内容报道。
以前出门切记要带上的是手机、钱包、锁匙三大件，但是现在多了第四件，就是口罩。这些是很多美国人目前生活的新常态，就好像我们所在的大华府地区，政府要求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室内区域，必须佩戴口罩。类似这样的规定在全美37个州都在度实施当中。早在今年三月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蔓延之时，口罩对于美国人来讲还是一个陌生甚至带有一些抵触的事物。在那个时候，美国疾控中心和医疗专家并不建议公众用佩戴口罩的方式进行防疫，担心口罩不够医护人员或者已经感染的病人使用。直到四月才调整了政策，开始呼吁民众外出的时候佩戴布口罩以及其他面部的遮蔽物，譬如围巾。虽然在疾控中心 CDC 开始呼吁普及口罩的使用之后，各州政府是否采纳这个建议并且随之颁布相关的政策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亦都就出现了不同地区对口罩接纳程度不一的情况。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弗兰西斯卡艾德林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家人住在新泽西州，戴口罩是当地的要求，每次他们进入室内或者是商店都必须要戴口罩，亦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一直都在戴着口罩，因为他想要保证安全。他来自亚洲的文化的背景，他觉得切换到戴口罩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要容易得很多。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莱亚巴斯说，他在华盛顿特区上大学，但是他的家住在乔治亚州，那边的限制的措施松懈多了，那时候不戴口罩比较正常，但是他的家人还是认真对待这件事，基本上立刻就开始在室内戴口罩，室外的话就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因为他觉得大众那时候对在室外戴口罩的好处就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亦都有城乡之间的差别， 他们来到这个距离华盛顿特区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小镇，他们注意到大部分走入商店的人按照门上面的要求戴上口罩，但是走出店门之外就立即将它除下。他们询问了一些当地的居民和店家，他们对口罩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拒和反感，有些最终选择戴上口罩是出于对其他人的尊重和妥协，有些就坚持一贯以来坚决反对口罩的态度，认为这些是个人的选择，政府不能够将这些规矩强加在他们的身上。弗吉尼亚州弗兰德罗亚尔居民坎蒂杜普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佩戴口罩，其他的时候他都不戴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